哈利路亚，各位内湖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今天可以调转脚步，再来到神的圣所来参加我们安息日的聚会。我们内湖教会不断的在推行家庭祭坛的读经哦。那我们从今天早上的报告，我们也知道，我们目前以赛亚书已经快要读完了。那以赛亚书呢，是属于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书哦。那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后面以赛亚书以后的经卷，这一大段的先知书，我们都把它读完之后，我们就把旧约呢全部读过一次了。那研究圣经的人呢，为了让我们好记忆，所以就把旧约圣经呢分成了四大部分哦，包括摩西五经、历史书、还有智慧书以及先知书哦。那其实呢，我们如果记住五跟十二这两个数字的话，其实对我们在这四个分类哦非常容易记忆哦。摩西五经有五卷，从创世纪到生命纪哦。历史书呢，从约书亚纪到以斯帖纪哦，包括撒母耳纪、列王、历代有上下，所以总共也有十二卷哦。智慧书呢，从约伯记到雅各是五卷。那先知书呢，分成大小先知书哦。大先知书就是说，这个先知书呢，它的篇幅比较长的就称为大先知书，篇幅比较短的就称为小先知书哦。那大先知书呢，一样有五卷，小先知书呢有十二卷。所以我们只要记住五跟十二哦，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些数字加起来，我们就知道说，哦，旧约的圣经呢，总共有39卷哦。那我们家庭祭坛呢，大概从2年前开始读创世纪哦，那一直到现在的以赛亚书哦。那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在阅读、在读经的时候，大概会发现哦，这个经卷故事情节越多的，我们越容易阅读哦。譬如说，我们觉得出埃及记跟民数记会比利未记来得容易读哦。那我们也会觉得说，读撒母耳记、列王记呢，也可能会比我们读起先知书来的容易哦。或者我们以赛亚书已经快要读完了哦，那我们对以赛亚书可能会有对一段36章到39章这一段在记载西西家王的历史的这一段哦，我们可能会印象特别的深刻哦。又或者说呢，我们过去呢，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大概会对两个先知的印象特别深刻哦。一个先知约拿哦，因为他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去3天3夜哦。我们可能对另外一位先知但以理呢，也可能印象深刻哦。为什么呢？因为他被扔到狮子坑里面了，神堵住了狮子的，封住了这个狮子的口哦。所以我们为什么对这些事情哦，我们会印象深刻哦，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故事性哦非常的丰富哦。可是大部分的先知书呢，故事性呢并没有这么样子的强烈哈、哦，但是呢，我们再注意看一下，如果我们有纸本的圣经哦，我们把先知书的这个部分哦，把它抓起来，把旧约把新约圣经的这部分再抓起来，我们发现哦，两个厚度不会差太多、哦，也就是说，先知书的篇幅哦，只比我们整个新约圣经哦少一点点而已哦，大概占了整个圣经的1/5哈、哦。那在启示录21章19节有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边是说呢，如果有人把神的话删掉了什么，等于说呢，他将来在天国的份哦也被删去哦。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先知书不好读，我们选择性的读，或者我们选择性的略过去读的话，哎，那我们是不是等于是把神的话给删去了呢？哦，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先知书不好读、不容易读哦，我们就放弃不读哈、哦。哦，当然呢，另外呢，先知书也跟我们信仰有密切的关联哦，所以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来说，有很重大的意义，还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哦。所以小弟下午呢，想利用安息日哦，的下午哦，从3个面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过去在读先知书的一些心得哦。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读先知书？先知书所发生的年代呢，离我们哦，大概2500年到2600年左右，甚至更早哦。 那一段历史所发生的事情，跟我们现今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哦？为什么要读先知书哦？还有第二个方向，我们在读了这个先知书，总共有十七卷的先知书，这么多，它的内容呢，大概是记述哪一些事情哦？第三个，我们应当要如何的来读先知书？我们知道先知书不好读哦，我们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哦？那当然，因为我们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哦，小弟不太可能跟大家分享每一卷先知书大概在记载什么事情哦，大概会一个比较具观的角度我们来看哦，先知书对我们现今新约的这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哦？所以我想小弟呢，下午想用先知书的导读哦，审判与复兴哦，跟大家一同来学习哦。那愿主耶稣的圣灵亲自带领哦。那我们在今天下午的聚会，我们彼此都可以得到造就。首先呢，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哦，为什么我们要读先知书哦？因为先知书呢，可以解释历史的哦。在以色列王国前的那一段时代哦，其实在那个时代的近东地区哦，国家跟国家的战争哦，他们有一个观念哦，战败国的神不如战胜国的神哦。也就是说，到最后的历史，我们看最后列王，或者是看到这个历代最后的历史，最后的结局都是什么？都是以色列人战败了。所以在当时候的人来看呢，他们会认为耶和华真神呢，其实比不上亚述的神，比不上巴比伦的神哦。那对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哦，如果他们对神的认知不清楚的时候，他们就会认为啊，我们所拜的这个神，我们国家灭亡了，圣殿被毁了，我们拜的神呢，不如亚述的神，不如巴比伦的神哦。所以当然被掳到外邦去之后呢，我当然找一个比较厉害的神去拜啊。好，但是呢，先知书呢解释了这段历史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哦。所以当选民当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想起过去先知对他们说的话，先知所留下来的这一些先知书呢，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呢，在国家即将灭亡之前哦，神透过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他们传警告，说审判快要来了哦，哦，那如果再不悔改的话，国家也会灭亡哦。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边说，以赛亚先知对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百的这个犹大的百姓说，神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哦。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哦。在这边呢，以赛亚先知哦，告诉这些犹大的百姓哦，神呢的膀臂没有缩短哦，神的能力不是受限哦，不是哦。耶和华真神不是不如亚述的神，不如巴比伦的神哦，不是这样子哦。那今天国家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会这样子呢？一个人的下场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自己的犯罪哦，使得自己跟神来隔绝，所以才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哦。那除了我们在读先知书，除了发现神透过先知在预言以色列国犹大国的灭亡之外，其实呢，他也预言了周遭这边国家哦的命运哦跟结局是什么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外邦的国家，这些外邦的国家最后呢灭亡的结局也在先知书里面呢也预言也写到了、哦、同时还谈到将来以色列呢要复兴、哦、也就是说这些外邦的国家不是他们神比较厉害，而是他们成为神管教他选民的杖、哦哦、也因为这样子呢，他们只要愿意悔改，将来他们就必复兴哦。所以为什么小弟把今天的主题定成审判跟复兴哦？不管在旧约时代，在新约时代，其实仍然都适用哦。当然，我们从后来的历史呢，我们都可以一一的发现哦。我们现在在读先知书，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当时候呢，以色列国的结局、犹大国的结局、周遭这些列国的结局，都按照先知书上面所预言的，一一的应验的哦。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当选民被掳到外邦去之后，逐渐来回想这件事情，说啊，没有错哦，我们的神呢真的是非常伟大的神哦， 他所讲的事情一一的都应验了。所以为什么说先知书可以解释旧约历史所发生的事情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先知书的话，我们想想看，我们读到列王就结束了，读到历代就结束了，我们会觉得耶和华的这位真神难道真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吗？他的能力是不是不如亚述、巴比伦这些外邦的神呢？所以先知书可以帮我们来明白历史，可以来解释历史，解释选民为什么会失败哦。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选民被掳到外邦再回归之后他们不再拜偶像了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先知书哦，也因为先知书告诉他们耶和华真正才是天地的唯一的主宰，是掌管世界历史带有能力的这位独一真神哦。所以他们回归之后呢就不再去拜偶像了。好，第二个，为什么要读先知书呢？我们读先知书可以明白神的公义跟慈爱哦。我们在读以色列的历史哦，不管士师时期也好，不管是王国时期也好，选民犯罪，神就使敌人来攻打他们，他们就向神悔改，神就解救他们。他们得到太平之后呢，又再去拜偶像，神再来解救他们哦。他们在向神呢来这个悔改哦。如此的历史不断的在这个历史当中，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来循环，甚至到最后神说审判已经要来的非常危急的选民还认为不会啊，圣殿就在我们家旁边而已啊，非常的安全、不会有什么事情 所以直到最后呢国家灭亡，圣城也毁灭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只是一个慈爱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哦。所以在出埃及记31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在这一边呢神在这一边显出他的神性出来哦，他是既慈爱又有公义的神。有时候人非常的软弱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去滥用神的恩典跟慈爱譬如说当我们遇到灾难、遇到疫情、遇到病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回想啊，我们应该回到教会，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向神来祷告。可是当呢我们平安顺遂之后，我们就忘记了，远离神，远离了教会有时候想一想人真的很软弱从古至今历史不断的告诉我们人就是这么软弱不断去挑战神的慈爱跟神的怜悯却忘记了神的公义所以我们想一想如果今天我们也是像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跟旧约时代先知书里面神就是先知所责备的这些以色列选民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但神也是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公义的神所以先知书呢里面不断的去告诉这些选民说神对这些作恶的国家这些人民呢一再的劝告他们要悔改归向神但是然而呢人呢的心蒙了油耳朵发沉所以最后呢还是面临到神公义的审判国家灭亡所以对于我们今天亲爱的基督徒来说其实也是一样我们有一天还是要面临审判我们要面临主耶稣救恩宝血的救赎再来的这个审判那这个审判呢可能是天国可能是永行的地狱所以这个部分不管是先知书的时代也好我们现今的时代也好我们都会发生所以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是并存的第三个读先知书呢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救赎计划我们说先知书呢可以说是神借着先知来表达他对历史的看法特别对那一段历史那一些选民他们行为的一些看法所以在国家即将灭亡的那一段历史我们在读阿摩斯书我们发现以色列人生活真的过得非常好非常的糜烂奢华圣经上说呢他们躺在象牙床上然后呢吃着羊羔跟牛肚 而且他们很厉害哦，还可以制造乐器哦，哦，所以自己弹琴鼓瑟悠闲的唱歌哦，也是意味着说神呢看顾他们，怜悯他们，让他们过着一段非常富裕平安太平的日子。不过呢，在阿摩斯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当时的社会呢充满着许多的不公不义哦，他们对于先知对他们提出的责备跟警告呢，其实完全充耳不闻哦。其实对我们现今的台湾来说，我们想一想哦，我们台湾现在不管国民所得，不管我们经济发展哦，我们都前所未有来的富裕哦。可是呢，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社会哦，拜偶像跟淫乱的情形哦，也来到台湾前所未有的一个败坏哦，就如同阿摩斯书那个时代一样哦。先知预言的这些事情哦，在2000多年前哦，就都已经应验了哦。如今到新约时代，主耶稣也预言哦，将来会有审判，这个世界呢，有一天会结束，会有审判，会有新天新地哦。我们读先知书，看到先知书的这些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时代，我们听到主耶稣这样的预言，我们难道还可以硬着心，相认为说啊，不会有审判？啊，不会，因为我们有教会啊，不管我们到底我们的行为如何，我们的表现如何哈，好，所以我们既然读了先知书呢，我们怎么可以在轻忽这件事情，怎么可以在硬心不相信呢？另外，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读先知书哦，我们读完旧约就直接跳到新约来看哦，把先知书忽略过去哦，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疑惑，什么疑惑呢？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没有办法全盘去了解神的救恩计划到底是什么，甚至我们会怀疑哦，耶稣是谁？耶稣真的有道成肉身吗？耶稣真的是神派来的弥赛亚吗？如果我们没有读先知书，或者我们甚至没有先知书的话，我们能够确定这件事情吗？我们恐怕会有很多的怀疑哦。所以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先知书里面有超过100个地方以上哦，都记载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哦，包括耶稣基督的降生、被钉、受死，那以及复活。所以使徒行传里面呢，彼得也引用约珥书哦，说呢，将来呢会有圣灵的降临哦。所以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更认识耶稣，更明白神的这个救恩的计划哦，更确信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哦。这位耶稣基督呢，就是旧约呢那一位神呢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哦。好，我想以上这几个大概是我们读先知书的原因哦。再来，我们来看先知书的内容哦。我们可能这样认为哦，先知哦应该就是比别人先知道嘛，哦，所以先知应该会讲很多预言才对哦。当然呢，不，先知书里面的记载不全然是这样子哦。先知书的内容呢，大概可以包括两个部分哦，一个是责备，一个是预言哦，也就是一部分是审判，一部分是复兴哦。大部分哦，这两大部分哦，责备跟预言哦，其实责备呢，在整个先知书里面占的篇幅相当的多哈。先知书呢，是神透过先知去告诉选民，或者是告诉我们哦，神喜欢什么事情，神厌恶什么事情呢？陈主刚刚所说，神对这一段历史的评论是什么？神对选民的行为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评论哦？包括他们拜偶像、淫乱、不公义的事情哦，在责备的同时呢，也劝他们呢要悔改哦，应当要回到神的律法跟教导哦，这是责备的部分哦。还有比较小的部分呢，是预言哦。虽然这预言的部分在先知书里面占的比例比较少，但是不代表它不重要哦。这个预言包括国家的结局哦，不止预言以色列、犹大的结局，也预言这些周边国家的结局哦。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呢，有某几卷经卷哦，是专论某一些外邦国家哦，譬如说厄巴底亚书专论以东人，约拿书跟拿鸿书呢专门在讲亚述哦。 除了这些之外，其实以利亚、以赛亚书、耶利米、阿摩斯等等、都有说到很多这些以色列周边国家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告诉我们，神、不是以色列的神而已、不是、神呢是掌握历史宇宙万有的神、他不只是旧约先知时代那个时候的神、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位神、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敬拜的这位神是什么，是自有永有的神，而且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我们从先知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 事情、除了预言国家的结局之外，也预言了天地的结局、未来这个世界有一天世界的历史将要结束、天地的结局、还有弥赛亚的预言、好，我们逐段的来逐部分来看这个先知书的内容、创世纪记载、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说万民都因为你来得福、所以神带领这类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选民成为迦南地的一个楷模的民族、能够荣耀神。今天早上这个陈执事有谈到荣耀神这件事情、所以让周边的国家都可以因为选民的好表现，他们的行为，大家来认识神、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可以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可以得福、包括我们是属于外邦人嘛。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其实我们也是被主耶稣拣选出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也要显出神的荣耀出来，让传福音让人家可以来认识耶稣、旧约时代的选民他们的任务是这样子，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的任务也是相同、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在读旧约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这样子、他们一进迦南地之后没有多久就开始随同外邦人呢去拜偶像，甚至他们表现的比这些外邦人更糟糕、所以先知书里面充满着神责备他们的话语、责备他们拜偶像、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九节第十节说，耶利米责备当时的犹大百姓说，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得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段话呢，是耶利米站在圣殿的门口对要去圣殿敬拜的那一些犹大百姓所说的话。他说呢，你们来这里敬拜神，可是你们的行为是什么？你们又偷盗又杀害又奸淫又欺诈，又跟巴利拜这些偶像，然后来到神的圣殿里面就说啊，我心安了，我得自由了，因为我来这边拜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个有传道或长子在台上说，我们不要成为安息日的信徒、当我们来到安息日之后来到教会，我们就心安了啊，我们有来教会聚会、可是离开教会之后呢，我们的行为呢也却又是变成另外一个行为、等到下个礼拜我们再来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说啊，我们来教会敬拜神，我心安了，我们得自由了、那这样子的行为其实会是跟这个旧约的以色列百姓真的非常的像、所以有时候这个长职传道们、常常会勉励我们说，我们不要成为安息日的信徒、所以在当时候的这个世代、他们拜神呢只看重表面、内心呢却没有真正的要来敬拜神、除了拜偶像之外呢，神呢也谴责他们，也斥责他们，责备他们，说他们淫乱、所以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七节也说，说他们成群地聚集在娼妓的家里面，他们不只拜偶像、他们也做了很多淫乱的事情。神说呢，这件事情呢他不能够赦免、不能够赦免。从这个地方也看到神的公义、另外呢，除了在拜神还有道德、我们说这个淫乱这件道德的事情之外，他们还有行了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在阿摩斯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呢，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 这边说到当时候在北边的以色列国，他们呢行了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哦，苦待异人，收受贿赂、哦。当时候的时代糟糕到连通达人都不敢吭声哦，这通达人是有智慧的人哦。整个社会的风气败坏到这种程度哦，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哦，你如果敢到网络上面去说哦，同性恋这件事情哦是不对的哦，我想你可能会被。那个 有一句话怎么说，年轻人 的用词可能会被嘴或被什么之类的、哦、所以时代真恶啊，不敢说什么。在当时候的这个以色列国，他们的情形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从读先知书里面，神在责备这些以色列百姓，可以知道神喜爱的是什么，神厌恶的什么，神的罪是什么。那这一些也成为我们新约时代我们在行事我们在敬拜神的一个标准哦，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神对这段历史的评论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读历读先我们在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常会读到谁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谁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就是神的评定跟神的标准哦，神对当时那段历史的看法，这个我们都可以在先知书里面哦，可以好好的来这个来阅读哦。那刚才有说到，除了责备之外，另外一部分就是预言哦，对国家的预言哦，这个就是神的审判哦。在阿摩士书第五章27节这边说：“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所说的。大马色大概是在当时的亚兰啊，叙利亚的这个地方，被掳到大马色那北边。更北的地方哦，就是预言说将来北边的以色列国呢会被掳到亚述去哦。在耶利米书25章11节也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哦，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哦。所以这里也说到了审判跟复兴哦。耶利米先知预言国家要毁灭哦，百姓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哦，这是一个审判，也预言说将来有复兴了，他们要再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哦。当然先知书我们刚才说过，除了对以色列犹大的这个国家结局的预言哦，也对周边国家的结局也做了预言哦。除了对国家的预言呢，也对天地哦结局，天地历史的结局的预言哦。在约珥书3章14节15节这边说，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哦。这边说到断定谷哦，断定的原文就叫做，就是意思就是决定了、哦、什么事情决定了，审判这件事情决定了，国家的结局这件事情呢已经决定了，神公义的审判一定会发生，已经被决定了、哦、所以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常常读到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哦。谈到这些日子呢，大致上都有两种双重的含义哦。一种含义就是当时的国家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这个国家要毁灭了，比如说以色列或犹大来说，百姓要被掳走了，这个事情审判已经决定了。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为什么读到最后面的时候，耶利米不断的去跟百姓说，你们要投降，你们要投降啊，不要再跟巴比伦对抗了、哦、当然对当时候的这个国家气氛氛围来说，大家一定觉得耶利米是一个卖国贼、哦、仗还没有打完就要我们投降了，为什么？结局已经决定了，神透过先知告诉他结局已经决定了。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哦，有一天将来审判也已经决定了，只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读到耶和华的日子或主的日子有双重的意义，一个是当时的国家结局，另外一个天地的结局，世界历史有一天要整个结束掉，这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哦、那再来呢，预言的部分还包括了弥赛亚的预言、哦、好，天地结局这个部分、哦、最后这边有说到、哦、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哦，所以我们如果在读马太福音，我们在读到耶稣对这个末日的预言、哦、一样、哦、他所用的字、哦、也是说 末日景象，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都从天上这个坠落，就跟耶稣这边的预言是一样的哦。哦，所以这个事情是被决定的，一件决定，就是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哦。再来，弥赛亚的预言哦，刚有说到，在先知书里面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超过100个地方哦，很容易你就可以翻得到哦。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亚，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就只有弥迦书这里预言将来这位弥赛亚，这位耶稣基督救主会从伯利恒这个地方出来哦。当然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也读到很多跟耶稣相关的一些预言哦，譬如说在以赛亚先知也说，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平安哦，因他受鞭伤呢，那我们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哦，因他受鞭伤哦，我们得医治哦。或者我们在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哦，预言说将来弥赛亚骑着驴驹，将来弥赛亚呢将被30块钱卖掉哦，等等这些事情哦，都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读得到哦。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读了先知书之后，我们可以更确定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呢，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哦。好，所以基本上呢，先知书呢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哦，责备跟预言哦，也就是审判跟复兴哦。那我们再来看，我们应该要怎么来读先知书哦？刚刚有说，先知书真的是不容易阅读哦。那我们应该要怎么的来读先知书呢？首先哦，我们对这些先知哦的历史背景，他所处年代哦，我们应该要能够清楚哦，或者大概要能够知道哦，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哎，为什么神要先知说这样子的话哦？因为讲这些话跟当时候的历史背景是有关系的哦。另外呢，我们也要去了解这个先知哦，他的身世背景是什么。虽然我们说先知呢，他是很忠实去传达神命令的，可是先知他毕竟是人哦，人就有人性哦。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当成局外人哦。所以局外人，我们读这些先知书，那是以色列的事情，是犹大的事情，是其他国家的事情，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哦。我们在读先知书，我们要去体会了解先知他的身世背景是什么，还有先知当时候他讲这些话的心情是什么。如果今天我们是先知的话，我们在那年代的先知的时候，这个先知他的心情是什么？以现在来说，在教会里面，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一个长子、职务会的成员或者老师们，他们称为一个牧者的时候，当他们讲的这些话，学生给他反应，信徒给他反应，他的感受是什么？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去体会一个先知当牧者的心情，还有这些百姓回应给先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哦？好，所以神呢，就透过了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启示这个先知哦。所以神会用比喻的方式哦，神也会用意象，或者神也会要先知实际行动做一些事情，告诉他们，哎，将来的事情是这个样子哦，神的启示哦。好，我们一样逐段的来看哦。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的历史背景哦。先知所处的历史背景，如果我们看耶罗波安二世的那个时候，跟南国亚玛谢乌西还是到约坦这个年代，其实这两个重复年，这两个年代其实是相同的。那这个年代呢，是当时候南北国最强盛的时候。如果把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北国的领土加上南国的领土，差不多就等于所罗门王最强盛的时候的全国的领土。那可是呢，如果我们在读先知书，我们还会发现，我们读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还发现哦，这个耶罗波安二世他并不是一个好王哎，他是个拜偶像的王哦。可是呢，圣经也说哦，说呢，因为呢神怜悯，所以才使这个国家呢强盛哦。所以我们说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哦，神不只是公义而已哦，他一开始一定先有慈爱哦。 那也因为神的怜悯，所以这个国家强盛。所以在这一个时期，耶路撒冷二世的这个时期呢，神派了三个北国的先知来哦，约拿、阿摩斯跟何西阿哦，给他们警告哦。可惜呢，百姓都不听哦，都不听哦。所以在耶路撒冷二世很强盛的时候，当他死了之后三十年，就在西元前的722年，国家就毁灭了，才三四年，从一个极盛到国家被毁灭，只有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哦。好，在这三十年当中，神派了三个先知来，不断的告诉他，不断的告诉他，但是都没有用哦。好，那在同样这个时期，南国又几位好王哦，亚玛谢、乌西亚、约坦，这几位好王哦，好，还有西西家哦。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好王哦，都好一部分哦，没有全好。譬如说，我们在看，我们在读这个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亚玛谢呢，圣经说他心不专一哦。那约坦这个王呢，他从不进圣殿，因为他爸爸乌西亚曾经强行要去献祭，所以得了大麻风，所以约坦看了就害怕了。所以他虽然不拜偶像，但他自己从来不进圣殿的。那乌西亚跟西西家呢，都是虎头蛇尾，一开始表现得很好，到最后的晚年的时候呢，都不亲近神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个国家就开始这样子，国势就开始逐渐的走下坡哦。那这个时期呢，神也派了以赛亚，派了弥迦哦。那在这些先知里面呢，厄巴底亚跟约珥啊，处于哪一个年代哦？圣经上比较不容易查考哦，比较不能够确定哦。但是比较可以确定的，他们这两个先知呢，一定在亡国之前哦的先知哦。北国灭亡之后，南国就单独存在哦。那经过了西西家王之后，所有马拉西亚们这些王几乎都是不拜神的坏王哦。特别经过马拉西哦，经过马拉西当王50年哦，这个国家真的已经彻底的腐败了哦。那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列国也开始起了变化哦。亚述开始走下坡，巴比伦呢开始呢强盛起来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哦。那鸿书，那鸿先知，他就是专门论呢亚述的结局哦的一个经卷哦。那虽然犹大的末期最后呢出了这个好王约西亚哦，他力图振作，他进行了宗教改革，他去除偶像，也洁净圣殿，同时呢也带领百姓过逾越节哦。可是我们若从约西亚王这个时期的先知哦，不管耶利米也好，哈巴谷也好，西班牙先知也好，我们都可以发现哦。这些百姓哦，不晓得在敷衍神还是敷衍国王哦。国王很认真敬拜，要来做这件事情哦。可是百姓呢，哎，无动于衷哦，应付一下，表面应付一下就好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读刚刚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有说耶利米还在圣殿门口呼吁啊？哦，国王很认真哦，百姓敷衍一下而已哈、哦。到底是敷衍神还是敷衍国王哦？我想可能都有、哦。所以约西亚王一死了之后呢，国家很快就开始被掳了。第一次约雅敬在西元前605年第一次被掳哦。那这次被掳了之后呢，国家最优秀的精英分子哦，在第一批就全部被掳走了。但以理先知就是在这个时期哦。那第二次呢，当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当王的时候，第二次被掳哦。那这一次呢，约雅敬还有他的王室的成员，约雅敬还有王室的成员，以及呢10000多名的勇士呢，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以西结先知也在这当中哦。最后呢，在西元前586年的时候，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呢当王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被围困，被巴比伦围困哦。根据历史上来记载呢，大概围困了1年半之后呢，被攻破。攻破之后，城被毁，圣殿被焚烧哦。耶利米先知自己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这个所敬拜的神的圣殿变成那样子的模样哦。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会去体会哦，一个国家或者说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教会如果不能够力图振作，不断的往下走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就像耶利米在写耶利米哀歌这样的一个心情哦。好， 所以到了西元前586年，国家灭亡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国家只剩下最贫穷的人哦。国家被掳之后70年，神激动了波斯王古列的心，让他们回来重建圣殿哦。所以第一次就归回了，神也差遣了哈该跟撒加利亚先知，也写了哈该书，写了撒加利亚书哦。那劝勉他们，也责备他们要重建圣殿哦，不要把自己家里的房子盖得很好，但是却让圣殿在那边荒凉哦。第二次呢是以斯拉回归，第三次呢是尼希米。这个时候同时起的马拉基先知呢，我们就读马拉基马拉基书的时候，大概就可以知道马拉基呢记载了当时的那个时代他们堕落败坏的情形哦。然后旧约就整个结束了，一直到400年之后耶稣基督降生，这是在这400年当中，神没有差遣任何一位先知再来到世上哦，再给予他们责备、预言或者警告，没有哦，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哦，带来十字架的救恩哦。好，所以我们如果把刚刚我们所谈的这个历史的背景，我们稍微把先知做一下总整哦。北国有三个先知，何西阿、阿摩斯跟约拿。被掳归回之后，也有三个先知，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其他的10位先知，通通都是南国的先知。好，所以我们只要记北国跟被掳归回的，其他通通是南国 的先知。在先知书里面呢，约拿跟拿鸿书是专论亚述，而巴底亚是专论以东。好，我们做一个重整。接下来我们来看先知的背景跟身世哦。我们说，我们了解先知的背景，有助于我们对先知书的认识哦。譬如说，以赛亚先知跟西番雅先知哦，这两个先知是王族出身哦。以赛亚呢，他是约阿斯王的孙子；那西番雅呢，是西西家王的玄孙哦，玄孙是第五代的孙子哦。他们是属于王族哦。那但以理呢，圣经上说他是犹大的宗室或者是贵胄哦。另外，耶利米跟以西结，他们两个呢都是祭司哦，所以他们既是祭司，又被神呼召成为先知哦。那阿摩斯、弥迦还有拿鸿呢，他们都出生在一个小小的乡村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哦，在挑选工人的时候哦，以当时候先知书的时候，他们挑选的政治的领袖，就是王族哦，也挑选了宗教的领袖，就是祭司，也挑选了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哦。特别像阿摩斯哦，阿摩斯他的职业是牧人跟园丁哦，所以我们在读阿摩斯的时候，我们发现哦，神要阿摩斯讲的这个意象哦，比如一筐下锅哦，或者是蝗虫，其实都跟他的栽种、跟他的这个畜牧其实是有关系的哦。所以神透过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来呼召这些先知哦，那希望呢他们可以什么可以悔改哦，可以归向神哦。其实我们如今哦，我们现今的时代也是要主耶稣在呼召我们哦，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也有各式各样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主耶稣呼召我们共同来完成教会的事工哦，就如同当时候的先知的时代一样。所以神也呼召了各种不同的，有这个政治的领袖，有宗教的领袖，一般的平民百姓哦，就是希望说他们能够悔改哦。但是我们从历史上会发现，终究他们并没有悔改哦。我们在读先知书，刚刚有说到，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不是读别人的故事哦，我们应该要去深刻去体会先知的人性哦。如果我们是那个年代的先知，今天神呼召我们，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明知道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愿意去做吗？对当时这些先知来说，先知是一件多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啊！明知道国家已经败坏成这个样子，但是他们仍然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哦。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教会要分派这个或希望差派工作事工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像先知一样哦？我们当然都知道哦，前面的困难很多，我们愿不愿意来承担哦？那
当我们看到教会软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像先知一样去传达圣经的教训呢？我们看到先知，神呼召的先知，他既是神的先知，但是他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所以为什么耶利米会看到国家灭亡之后会那么哀伤的写下这个耶利米哀歌？因为他自己也是本身的一份子。所以当一个先知他去传达神的讯息的另外一个背面，其实他去唱衰自己的国家，就对一个先知来说，他心中的挣扎还有那个矛盾充满在当中。我既要忠实的去传达这件事情，但是呢，我要去唱衰我的国家，说我国家完蛋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去批评教会其实他们也有一些，当然我们所谈的批评不是恶意的批评他们是真的看到教会一些软弱 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要说，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了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做了不好的事情，没有符合圣经教训 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像先知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先知他们是有人性的所以为什么神要约拿去传警告的时候，约拿说，我宁愿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去，我都不去。当尼尼微城整城的人悔改了，然后约拿还可以跟神，我们说呛下吧，以现在的角度来说，跟神说，我宁愿死都可以，我死都非常的合理。为什么？对约拿来说，他有他的人性他觉得亚述是我的敌对的国家，他是外邦人呢，神的救恩怎么可以临到外邦人呢？神怎么可以拯救我们的敌人呢？但事实上我们在读旧约的这个先知书，我们就可以知道神这段历史的看法是什么。神希望人人都可以得救，只要人愿意相信，愿意悔改那我们也看到阿摩斯也求神赦免他知道说神要将蝗虫之灾把那个地方的东西都吃光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这样的话呢，我们怎么可以站立得住呢？然后神就悔改了，跟他说这个灾可以免所以神是有慈爱有怜悯，但是也有公义当人一直硬心不愿意相信的时候，这时候审判呢就在后面等着了。那耶利米呢，我们更称他为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你看耶利米的恳求在耶利米书十四章第七节，他这边说，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作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下的缘故行事我们本多次被盗得罪人。耶利米你当然知道自己的国家的百姓做了什么坏事情，他当然知道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得罪了神，当然知道。但是呢，耶利米最后还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先知的人性在这个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看到教会的长职传道负责人也在台上，我们会一再的劝勉大家譬如说我们这个会告诉这个弟兄姐妹说，我们聚会呢要有规矩我们做圣工呢应该有正确的态度那我们拜神呢，除了敬虔的外表，我们还要有实质敬虔的内心那我们常常在说我们做弟兄姐妹，做身体健康允许的话，我们应该尽量的来到会堂里面来聚会那也会讲说我们安息日要守安息日我们这个当家长应当要带领全家呢一起来做家庭祭坛。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话在讲台上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讲那其实呢，这一些都是一个牧者、一个先知的心情所以都如同先知般在责备跟教导那也常常呢会为教会的软弱做教会的事工，来为我们大家来代求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先知的心情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心来回应神的工人，来回应神的牧者，回应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神的启示我们在读先知书还会发现神会借由各种方式来启示他的百姓以比喻的方式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记载，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的池子。在古代，你们家或者你们家旁边可以挖到一口活水井，哇，那真是不得了的事情，太不得了了。应该没有一个人会笨到说，我家的这个活水井挖了，涌出泉水出来，我不要，我在我们家另外一边呢，盖了一座人工的池子，然后呢，我再到很远的地方把池子把那个水拿过来，然后倒到我这个池子里面，而且呢，我这个池子还盖得不好，还有破洞，水倒进去之后很容易流走，应该没有这么笨的人嘛。但是呢，如果我们从耶利米的这个比喻来说，神透过耶利米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他们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泉源，离弃了耶稣基督，离弃了耶和华真神哦。有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在那个地方，我不要，如同我有一口活水井，我不要，我自己呢就挖了一口，挖了一个会破的池子去拜偶像，所以使用这样的比喻来告诉当初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弃真神去拜偶像，显出了以色列人的愚昧跟失败。有时候我在读这段经文，我也在想，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像以色列人这个样子，明明安息日是一个神祝福的日子，但是我们却离弃了这个活水的这个泉源，我们跑到外面的世界去，去忙碌外面的事情，如同我们去凿了一个会破的池子一样，这不是就跟以色列人一样吗？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读？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设身处地，如果我们跟他们的行为一样，那我们岂不是也像以色列百姓这个样子吗？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神也借着异象，比如说在阿摩斯书里面谈到了蝗虫、火、准绳、一筐下果、祭坛等等的，来告诉他们，警告百姓，警告这个国家将来的结局。在先知书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神呢也借着先知实际的行动来阐述了当时候的一些情形。譬如说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十章第十节，神要以赛亚先知赤身露身赤脚行走三年哦。因为当时的这个百姓他们在战场上打输了，他们不懂得要去求告神，他们就求埃及人的帮助。那神就跟以赛亚先知说，这样子你就露身不要穿衣服，赤着脚全国走三年了，告诉所有的百姓你们想要倚靠的这个埃及人将来的结局就像这个样子，没有穿衣服，赤着脚，意思就是说你们依靠的这个根本没有用啊。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应该要依靠神了，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依靠神那当然呢，在何西阿书里面也有说到呢，神要何西阿去娶淫妇，告诉他们说，在信仰上，不只在婚姻上，在信仰上背叛，背叛不忠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子，透过先知去表达给以色列百姓知道他们拜偶像就如同婚姻的不忠。那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还记载，神呢要以西结先知躺在地上拿一块砖头，然后呢在地上呢摆成一个耶路撒冷城的样子，然后呢围困这个城，然后又让这个城被攻击被困，然后呢圣经上说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所以神透过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不断来提醒，不断来提醒这个百姓说你们应该悔改，你们要悔改可惜最后他们是应着景象嘛，国家灭亡嘛。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在新约时代，主耶稣也利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上遇到一些事情，或遇到患难，或遇到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事情，让我们去体会什么叫做要走在神的主的正路上甚至有时候主耶稣利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管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悔改，能够归向正路所以我想说，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读我们要细细的去研读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专心下来，能够去读这个先知书里面，去体会先知书里面要表达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我们来看这两个经节哈，在先知书一开始哦，我们说先知书有十七卷的先知书，一开始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就说：“天哪、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是我们在读先知书一开始就会读到的。当我们把先知书读完了，读到最后马拉基书的时候，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又讲，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哦。先知书的最开头跟最尾巴的地方，不约而同都用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来形容神跟选民的关系哦。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哦。先知书告诉我们哦，我们唯有我们的心要转向天父真神。那将来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再来的时候，审判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必定能够复兴哦，跟主耶稣呢同样在新天新地的天国里面哦。今天下午呢，小弟就以先知书的导读、审判跟复兴，跟大家彼此的共同学习跟勉励，我们一起来唱诗429首。